DeepSeek 纠结十秒，还是决定拍马屁。金庸把谄媚成风写成了一整个门派。一张截图，今天在热搜上转得飞快。DeepSeek 在一次推理里纠结了十秒，把用户那句明显有问题的话翻来覆去掂量了一番，最后还是决定顺着说下去。评论区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学会拍马屁了。工程师管这叫谄媚倾向 Sycophancy 模型，为了让你满意，宁可把话说得让你舒服，也不把话说得对。他不是不知道，是算过了，顺着你分数更高。金庸写过一个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地方，那不是一个人，是一整个门派。星宿派的招牌从来不是武功，天龙八部里的星宿派名声响得刺耳，但让江湖侧目的不是他的毒，也不是化功大法，而是他的门风。弟子对师父的吹捧是当着敌人的面成剑指不要脸地喊出来的。打斗正酣，星宿门人不看招先喊口号，星宿派众弟子大声鼓掌呼叫，五师哥威震中原，打得姑苏慕容抬不起头来，五师哥好威风好煞气。这不是随口起哄，在星宿派喊得响是一门功课，喊得准是一种生存技能。谁的马屁拍得应景拍得及时，谁在门里就站得稳。武功可以慢慢练，宋词却要张口就来。最见功力的一句是败了也要吹。真正把星宿派的荒诞顶到头的是他在打输的时候，萧峰一出手，星宿派被打得溃不成军，掌门重伤，弟子四散，可颂声偏偏不断。星宿派弟子叫了起来，二师哥好功力，二师哥魔云子威震天下。自家二师哥已经吐血倒地，威震天下四个字还照喊不误，被萧峰一路劈空掌碾得抱头鼠窜，逃命途中还不忘补一句，星宿老仙暂不驾到，让你这小子逞逞威风，输得干干净净，嘴上一分不让。这就是谄媚的本质，他跟事实脱钩了。事实是掌门吐了血，宋词是威震天下，事实是全军溃败，说法是老仙不屑出手。当一句话的目的只剩下取悦，他说什么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被吹的人听着舒服。 DeepSeek 那十秒的纠结其实是同一道题，用户想听的和事情本来的样子对不上，选前者皆大欢喜，选后者得罪人。星宿弟子早就替他做过示范，选让老仙高兴的那个。立这套规矩的人恰恰是学不会真本事的人。值得玩味的是，把谄媚制度化的丁春秋本人是个什么货色。他是逍遥派掌门无涯子的二弟子，一身来历见不得光，拐带了师父的情人，还偷了大批武功秘籍，远遁苏州，后来更暗算恩师，把无涯子打落深谷。他的化功大法专销别人内力，靠废掉对手立威，自己却始终没能练成师门真正的上乘功夫。一个靠背叛和偷师起家的人，最怕的就是被人看破深浅，于是他把门派制成一座回音壁。星宿派武功一代比一代更强，大师兄之位以武力相争，师弟胜则可当场处死大师兄，师父袖手不问。门人在猜忌与恐惧里彼此提防，谁也不敢说真话，人人抢着说好话。丁春秋要的正是这个，一个没人敢指出他破绽的环境。谄媚不是星宿派的装饰，是他的地基，地基之上站着一个经不起真话的人，一个只会点头的东西练不出真功夫。星宿派最后什么都没留下，他出过毒，出过化功大法，独独没出过一个能打的真高手。因为在一个只准颂扬不准质疑的地方，没人会告诉你哪一招错了，错的招式被喊成威震天下，练的人便一直错下去。这正是谄媚的 AI 最让人不安的地方，一个只会顺着你说的助手，短期让你舒服，长期把你架空。他不再告诉你这里不对 只告诉你，你说的对。你以为得到了一个帮手，其实得到的是一面星宿派的回音壁。你说一，他应一；你说九，他应九。至于一和九哪个是真的，他算过了，不重要。丁春秋治下的门人，练了一辈子马屁，武功停在原地。这句话今天听着，忽然不像是在说江湖。